书不是那种看法，书就是你有问题了你可以翻一翻，像你这种情况你有问题了你就翻一翻，你翻翻你就不慌了，不信你现在你就随便翻翻你就没有那么慌。是你的观念，是你的观念，你知道吧，你的观念，你以为学佛应该怎么怎么样的，现在你自己在修正，有的时候适合看书，有的时候不是那种专心正义的那种的学习叫看书，你翻一翻，你现在是在实修实证的过程，佛法修正心要从书，它是你的实用的操作手册，就跟驾驶员操作手册一样，你哪儿不懂你翻哪儿，咋会翻不进去呢，你现在翻翻看看，看看就好了，没有那么烦了、啊、实际上是这样的，你把那个看书看得事儿事儿的，那可能就看不进去了，书看不进去了，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就是没什么烦恼了，没有必要那么去事儿事儿的去看书的时候就感觉到看不下去了，看不进去书不一定是坏事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坐上直管咒的力量还没有明显的运用，坐下放野马，发现放野马了你就转，发现放野马了你就转，坐下有放野马的时候也有用功的时候的，但是最关键的是别回忆，两个都不可得，现在就转，一直在那评判哪个用功多哪个用功少，这样的话多增加了一层妄想，只管断一段过去的好和坏就全断。那陈顺才，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没啥事儿，你别慌，心变坦然了，心量变大了，敢于就是敢于做不敢做的事儿了，敢于接触那些人事儿了，是好事儿。你觉得是乱了，实际上是接触了人和事儿更多了，但是没有影响打坐，一般情况下是这一种。你把那个有修有证的修行的那种的知见换一换，是无形的，是无相的，修正也是无形无相的，这个不是那种有形有相的有模有样的修行叫修行啊。最后再送这个问题再送给这个柴师兄一句话，平常心是道。休息中心快100坐了，左手一直麻木是什么原因？看病吧，看病吧，没有人左手一直麻木，什么拿不进拿不到东西了什么的，你这个是看病，看病跟身体无关。摆坐后啊，那个人的心就发生了变化了，那个妄想执着的就松动了很多，这个时候啊怎么用功那个方法应该变，那个知见也有所转变，怎么用功也有所转变，要适应从有相转成无相，要尽量的让他去无相去。所以你应该看一看书，调整自己的用功方法，还有一个不要太用力，就是从抓的角度说用功，从放的角度说用功。你既然要放手，你管你的心踏实不踏实呢，放开这个踏实，不稀罕这个踏实，只管这样用功去。
郭老师晚上好。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。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打坐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就是心念耳闻，就是我还是就是持坐的话还是能够听清楚，但是在那个持坐耳闻的同时，我就感觉这个妄念还是在到处跑，就是脑子很混沌的感觉，然后大概要一个小时以后，然后脑子才渐渐的感觉好像更清澈了，然后那个心念耳闻然后更加清楚了，这个是什么问题，然后需要怎么对治呢？感恩郭老师。就是前一个小时感觉特别混沌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也在持咒，但是也有妄想，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慢慢的妄想就少了，然后持咒也更清楚了。
你不应该理会感觉，你不应该一个在念咒，一个在打妄想，一个在去捕捉感觉，你就当你死了没有感觉，只有咒，只有咒，除了咒没有别的，只许考虑咒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不许感觉。这些打坐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些现象和过程，但是最关键的是不理会，只管念咒，你捕捉这些过程，你捕捉这些现象跟受用，对于修行非常的不好，我觉得是。你不用这么理会它，只管念咒，管这些念咒的质量就打折扣了，你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别的根本都没有，这些你管的太多了，你这些现象全部忽略它，当没有。不应该考虑持咒是否清楚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。另外一个，这个现象 你非要说我可以告诉你叫初定昏昏九九则明，但是没有用，你不要管，你管你昏沉还是不昏沉，你能持咒你就持咒，就这么简单。
是的，我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也就是会想到那个心中心的那个祖师的开示哈，我就当我死了，然后一心持咒，但是就是这个妄念就管不住，它老是飞来飞去的。
再有其他的这类似的，每一个你出现什么你都来问呢，有的时候它的是有各种因缘，它就会出现一种什么现象，所以你别理会这些，这解释不了的，除了这一世还有过去是什么因缘可能也会翻出来，没有解释，不许解释，不许理会，只管念咒，做上就一个事儿，只管念咒，他非他的，你念你的咒，就像你家里头人，你打坐，你家里头的人来回跑，你只管做你的，并不是要打死念头，而是这念头危害不了你啊，这就行。所以念咒的时候，你不要管那个想了什么，你只管咒语，并不是要压死那个念头，不要关心那个念头的多少，是什么念头，这都不对，你只管念你的咒，念头都打死，那不是成木头石头了。你又考虑加了一个专注，加了一个听得清楚，我感觉你这个念咒比较累，整体来说是非常累的。你怎么叫感觉自己不专注呢？你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念咒，你根本都不应该考虑是否专注这个事儿，没有想咒语就想咒语，心想咒语，这就叫做心念心闻。你这个念得快跟把哈哈忘了是两回事儿，你知道是哈哈这就行。有的时候一个读音这个咒语都过去了，也很清晰，这种时候都是有的，你不要过于害怕漏掉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念了就念了，一分钟十到十二遍，你是不可能检点到每个字儿是否都念到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这个咒怎么念，你就只管按照十到十二遍的速度去念，这就行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不许考虑我是否念错了，我是否念得清晰，我是否专注，我这个妄想有多少，考虑的花样都不行，这些都不行。这些贪嗔痴慢疑什么的是最后除的，前面的先搁置，尽量的诸恶莫作，莫作就众善奉行就可以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不要把它当个事儿，把它当成一个事儿。哎，我是成功啊还是不成功？你去看吧，你肯定有成功，必有失败，它是来来回回的。它不是个啥事儿，不是个好事儿，不是个啥事儿，至少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糟糕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想，没必要去搭理这些事儿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。这个找工作的不敢找，那你都不活了，你都不活了，人家怎么活咱就怎么活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你也不能当个傻子，至少要知道别人的心机啊，人家有心机也是有因缘的，那些人也不是怎么说呢，那些人他也是因缘呀、啊、他也是因缘，生活逼的他们是那样的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另外一个的话，你不耍身体也能够工作的，只是说他得东西得的慢一点，他挣钱没有那么快，但是呢他虽然辛苦但是心安呀。另外一个的话，他慢慢的也是比较稳固的。还有一个，少点钱也没事，这个东西你自己考虑，这个并没有一定的准则。你人家本来行业规矩就是那种规矩，你偏偏跟行业规矩不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，行业规矩是什么样你就照着行业规矩来，没有就是特殊的说一定要让你咋咋咋，都那样了那都没法弄了，行业都形成这种规矩了那咋办呢？这个时候是为了挣钱，你又不是为了去害人。修心中心，就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，六字明肯定也不需要啊，你没有修心中心你可以修六字明，你修了心中心你干嘛要修六字明呢？ 你还不是鬼啊，不要弄得这鬼鬼祟祟的，你不是鬼，你跟他完全不相干，别搭理，别做这种联系，这是啥呀这是。哎呀，你是一个人，不要弄那鬼心，不要弄那鬼里鬼气的，鬼心鬼计的，没必要，你这种联系完全不相干，你也没啥心情，你这种普通的人多了去了，大街上随便走一个都是，随便砸一个都是，你这种普通的人，人谁稀罕吸你的啥精啥气啥玩意儿的，想多了，多看祖师的开示啊。
自己没有时间修心中心，修下六字明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时间都是挤出来的，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这样去做，这有什么不可呀？啊，减少睡眠2个小时，这样去做，实际上白天还更精神了。嗯，就是太多余的担心了，心中心的力量大还快。嗯，你先修六字明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从对得起你的角度建议你应该尽快的修心中心，修了你就知道了，不会后悔的，它的力量大啊。说完了，即便你觉得有联系的这些事儿，你也硬让它没联系，解脱本来跟世间的相就没有关系，你别这么联系，不这么联系就是慢慢的往解脱上走了，不要这样神神秘秘的去联系啊。心中心是无相密，无相的，无相的，无相的是最珍贵的，不能有这些，有这些真的是非常的糟糕，非常的糟糕。不理会这些无相密的，无相就是解脱这个东西，跟任何的相都没有关系。你就是下作臭了，也不影响你的心是解脱的。你的心不应该系在任何的物质的相上，这就叫做解脱。不应该用任何物质的相去判断你的修行，这就是解脱，你知道吧？解脱是无相的，无相的心中心是最珍贵的。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碰到了一个什么法，不知道怎么歪打正着走进来的，绝对不能管，不要理会这些，平平常常一点吧，不要理会这些，不理会它，时间长了就没有了，即便是有也没把它当回事儿。你这每天要做的，不可能以后每天下座都有香气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完全不代表着你修得好，过去式的业障现前了，所以下座手上有香气。回答完了，我那下座还天天乐呢。那齐老师说我这是翻天人的种子，我这还是翻种子，业力种子翻动。走路就走路，做家务做就做家务，为什么非要持个啥东西啊？什么叫不由自主的？还是你想持？应该心中心的坐下是观照，并不是持咒。你这持多了你会窜咒，你到时候你修心中心的时候，那个连续心咒也会往外冒。我觉得什么法还是适合一门深入。当然了，你发现有烦恼疑惑了，你就提醒自己断，如果断不掉了，那你持持心咒也没什么。烦恼疑惑观照没有用的话，那个贪嗔痴慢疑观照没有用，你持持这个咒，让这个贪嗔痴慢疑松动下来，松动下来以后咒也放下，就是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走个路，老老实实做个家务，这都不行了吗？你要理智啊，这个卓师兄，你要理智，你要理智上知道他，这没啥的，理智上知道他，人有人的世界，你就相信人，鬼就拿你没办法，你就是一个不修行的人，鬼都拿你没办法，是人不应该管那么多鬼的事儿，在那弄得又玄又妙的。发心，佛法知识好，他的烦恼疑惑解决了吗？他的烦恼疑惑解决了吗？他觉得他修了很多很多，他很牛掰。是发的发心呐、啊，发心要去除烦恼跟疑惑，拿自己的烦恼跟疑惑去验，没有这个发心，那不是一个佛教徒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佛教并不是让你穿金戴银，并不是让你就是这个锦上添花啊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我们必不可少的，它是应病于药的，没有这个药我们就会死，我们就会死，是这样的东西。它有什么炫耀它的药呢？有什么必要炫耀它的药呢？他药太多了，这也是一种病。哎，这个东西没办法，看他自己吧。即便这样，他能修完心中心也很好。事实上，就是不见性的人现在很多，非常的多，大部分。那能修完心中心也好了很多了，嗯，修完心中心也是非常好的。他验别人，他拿什么验别人呢、啊、他去比别人的佛教知识，比别人的那个佛言佛语佛模佛样吗？那不是着相吗？那是可怜呐、啊、一个让大家上当，一个愿意上当，他去验别人就是他上当，他自己不会有眼的。李师兄，您老这么聪明的人，你都不会想办法，你搜关键字啊，精明的关键字叫禅门。禅门诵记不一定叫记诵，没有那么准，关键字儿，关键字是禅门，多动脑子。如果有鬼就让他直接弄死你算了，省得你这么怕来怕去的，你这么一想就没事儿，就这样吧。我在想有一些人啊，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神秘的秘法，
哎呀，就是那种神秘的秘法，他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咱又不要钱，也没有什么分别，他就来了。他要是真的只为了求神通，他很快就修不下去了，因为心中心越修越没有境界，就这么简单，不用管他。还有这心中心，他就是三根普被的，什么人只要你五指健全，你愿意修，他都传的。人的福德福报是明显比鬼要高的呀，人他可以接触物质上的东西，更有力量啊，那鬼可不是怕人吗？你愿意超度你就超度吧，你去超度吧，你是超度不完的，天天都有死人，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在吃饭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死人，去超吧。但是你这个发心很好，你去试吧，想试你都尽管试试，试到你累瘫了你自然不试了，我看挺好。对于这个现象啊，不用在意，也不用刻意怎么样，我觉得也不用硬憋回去，你不想超度挺好的呀，去超度吧。实际上是死人超度活人，不是活人超度死人。看到死人了，这想到这生死大事了，实际上都是他们在超度我们。地狱的对知识好奇可以，但是你这个就是由这种好奇萌生出来了种种万物，有一个好奇就有了你所好奇的东西，你生一念就从这一念相继不断就生出来了这个世界。我还没有提到过，没有不知道，楞严经里面有个冬瓜鬼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可能是俗称吧。哎呀，这种鬼压床一类的别当成是鬼压床，它就是一种梦魇，它是一种生理现象，别弄那鬼里鬼气的。禅宗那里面，你刚才不是看百丈怀正吗？百丈怀正那里说鬼了吗？禅师怎么对待鬼的，你都可以看一看呀。嗯，你能超度对你来说是一种促进，也没什么不好的，但是不能总这样，总这样肯定是不对的。实际上呢，这生死都是梦幻泡影，你在这忙着去抄，忙着去抄也是梦幻泡影。当然了，你用一种虚假的无，其实就是梦幻泡影的这样的心态，你没事干，你去抄呗，也没啥。这个有和无不是这么判断，你不能说佛教是无神论，实际上佛教说了是有鬼神啊，有鬼神啊。第一个楞严经里有说的有神仙，说的是有这个有这个人道和鬼道，从整体的有相的这个世界上有人就有鬼，这个佛教上是说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是说无的话，那么既然是无神，也不存在一种论，不能说无神有人，这就不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人道，我们不应该操心鬼道的事儿。你操心鬼道的事儿，你跟鬼道有那么深厚的因缘，你是准备怎么着啊？所以就坚信没有鬼就可以。你这个对不对？你这个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非对非不对，非非对非非不对呀、啊，还是咋的呀？你不要再这么推下去了，张一文啊，这个鬼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是我说错了，我看没有啥事儿，就不用在这个话题上延伸，没有必要。陈松才啊，看《楞严经》的原文，除了原文以外，其他的不建议看。你修心中心。你过一段时间你再去看那个原经文都应该能看懂，就不至于解释成这样的，也都要都学习啊。你现在明明妨碍你了，你怎么会是妙友呢？明明都妨碍你了，明明都吓住你了，他是妙友吗？那你这个害怕就是妙友，你害怕吧，多来点害怕。打坐是住行，观照是正行，但是呢这个地方也分两点，第一个是没有这个打坐你不可能会观照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那个心啊，你那个知见不正啊，基本的知见不正，还有你坐下你基本的知见不正，你光死打坐就行了，那不就是修完了之后就成了那种的了，一边打坐一边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世间事儿，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就是错理解了佛教，把佛教理解成有相的，要有相的去开悟啊什么的，就这一类的。你说他打完了千座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打完了千座不肯见性的人吗？所以说要有正知见，这是说的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说的是还有一种人坐下就放野马呀，老人也说过呀，坐下放野马，那你打那两个小时坐，你放22个小时的野马有什么用啊？要把打坐的这个把它就是能够推用到坐下用智慧去关照它，不着相，不理会，不在意这些相，这才是这 这个心中心也是无相的，佛法也是心地上的，它是在心地上的用功，只是通过打坐容易让你在心地上促进自己去反观内心，让你的去观察自己的心，去就是提醒自己的心不要去着这些相，它容易起到这个，实际上这才是修行，那个打坐是辅助修行的呀，修心啊，佛法是修心啊。虚空怎么粉碎啊？你给我告诉我，你不要老是看那个粉碎那个词儿，你就可开心啊。看虚空这个词儿，你就可，你告诉我虚空怎么粉碎？虚空本来就是虚幻，你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确定了，这不就是虚空粉碎吗？嗯，它从来都是虚幻的，是你把它着实了，把大地着实了，把虚空着实了，是这样的，是这种的。嗯，你呀、啊，就是把这些东西可会演绎成有相的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说的是你的观念，你的知见的转变啊。哎，卓师兄说的我很同意，你说的虽然很朴素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非常同意。没事，我在这耗着，我等到9:30再下去，没关系。正体不难，你先告诉我什么是体啊，什么是体啊。你反过来说也有道理，体用不难，难的是正体。这些话变着花样来来回回的说，那得看用到啥角度了。一般的来说的，像咱们对于咱们心中心迁怒的人，这是很明显应该强调正体，不应该强调体用启用的。正体一定能启用，你这个你不能正体，一定不能启用，正体是根本。再加一句，启用是之末。王念，我问你正体，你就不吭声了？你是什么个情况啊？哎，那到启用这儿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你要是能在这个地方上，一直就这样，一直就这样，那就必定是用，那必定是用，那毫无疑问是用，从来都是用，就是不肯这个从来就是用。心中心法的结印持咒的这个打坐跟呼吸完全完全没有关系。我看你这句话我都看得好累，我觉得我的呼吸都跟着累得慌。考虑呼吸干啥呢？你的心里的思想活动你没考虑过呼吸，甚至说话的时候都没考虑过呼吸，你干嘛一打坐一持咒要考虑呼吸呢？跟呼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考虑呼吸的事儿。无体可证，是名正体。你这个是名正体，你还在理论上在这弄呢，你在这说呢吗？你能真的没有体吗？你能真的没有烦恼吗？那体是解决你烦恼问题的，你没有烦恼了再说没有体，我看看你咋说。你众生这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你没有众生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，但是这是姑且的理解。到时候啊，不光是没有你没有众生，连这个理解也是多余的，但是又不断灭。只管1分钟10到12遍啊，后面说的好，绝对绝对跟呼吸没有关系，不要拉长，不要拉长。时间到了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我是怀疑你啊，王念，我是怀疑你这个地方上站的不稳啊，王念，要不然的话你咋会问这种问题呢？好的，没有问题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师兄再见。